随口说美国、那么我们这期呢请叶子来作为我们这一期的嘉宾，来叶子给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
对，我们是回来之后因为离开是16天嘛，回来花花草草先照顾一遍哈、然后叶子紧接着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又跑去检测了一遍核酸，是吧？那么因为我们等于是在这个旅行前，叶子作为全家的代表就去检测了一遍，然后旅行后、我们又去检测了一遍，那就是 还是叶子啊，就是叶子就代表我们啊去检测了一遍。我觉得这个情况可以跟大家先聊一聊，就是我们可能这个第一部分呢，就是虽然说很多人都知道怎么去在美国怎么去检测，但是其实在美国我们很多听友还是不知道，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先聊一聊。那么你这次其实是有两种嘛，一个是抽血是吧，抽血好像是当天就可以出结果，但是呢检查核酸是需要几天？三天。
CVS 我上次第一次检查的时候等了接近七天，
就七天他给你发报告了嘛，是吧？
对，他给我打电话了、
哦、
那时候我们已经在旅行的路上，没有在黄石，已经在旅行的路上了，然后他给我打电话、
对。那你就是一个是验血一个是核酸， 你干嘛选择核酸？
因为我觉得验血就是毕竟是有侵入性的嘛，要抽血嘛，完了之后呢，而且验血是要有一个人给你验的嘛，
就是还增加了这个传染性。
就觉得说，然后而且美国验血专门的那种实验室里，就是有的人有时候很多人在那里等嘛，等着抽血啊、怎么样，就人很多嘛，你要做那个
等，应该抽血。
而且我觉得如果会选择去验血的，有可能他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一点不舒服，然后才会去嘛、你知道吗？就实验室本来
那你检查核酸不也是不舒服？
没有检查核酸，我是在那个 CVS 的网站上，登记的。然后呢，他是有一个时间的嘛，他有空的时间你就登记上去，登记上去呢，然后是每个人坐在车里，就是从他的 drive through 那边过去。到他那个窗口，他连 CVS 的窗户都没有打开，就是完全隔离的，然后他有一个对讲机电话、然后就跟你说，然后把那个检查核酸的那个套装然后从一个抽屉里面扔出来，然后你拿出来之后自己拆开来，它其实就是很简单，它就是给你一个长的棉棒、然后一个那个小的那个试管的那个底下泡着药水的，然后你就是他知道你说打开，然后把手清洁一下，然后把那个棉棒然后塞到鼻子，然后它那个棉棒特别长、中间有一段是可以拗开的，然后它就叫你手捏在可以拗开的地方，你尽量往鼻子里面伸嘛。
伸到什么位置？伸到
尽量伸到说它能拗开的那个地方，它那个长度是有规定的、尽量伸到那里，但是你
伸不是拗开的那个地方要进入鼻子，
就是正好在鼻口那个地方嘛。但事实上我两次也都没有到，因为那个、其实那个棉签非常长，然后但是一般里面 CVS 工作人员说啊，你差不多可以了，然后可能在鼻腔里面稍微
搅拌一下，
动一下，对，然后换一个鼻子，然后再弄一弄，然后就
同样一根棉棒吗？
对，同样一根棉棒、然后就把它放到他那个试剂管里面，然后把它拗断，就后面那节拗断，然后旋一下、然后就是拿那个消毒纸，他连消毒纸巾
一
起都都在那个套装里面，
就是
再清洁一下。
你的这个样品啊，就你的这个样品是在一根这个棉棒长的棉棒里面，结束完之后呢，这个棉棒是放在一个玻璃一个试管里面，
对，
是吗？
对，
这个试管
密封
的试管，然后再给他，这样也不会、
也没有给他。你拿过东西他也不接收的，然后你再往前开一点，他有专门一个信箱是接收这些的，然后他给你会有好像是两张还是三张的那个消毒纸巾，然后呢其中一张就是他告诉你，就是说你手上套着就是隔着那个消毒纸巾把那个信箱打开，然后呢把你的那个试管对，然后扔到那个信箱里面去。
那你的试管上应该要有你的名字吧？
有，它资料都在上面。
都已经打好。
你登记的时候，你就已经 全部都你的资料都在上面了、
嗯、
电话号码呀什么的，还有你的住址啊，就是一些七七八八资料全在上面了，然后你就把它扔进去以后就可以了、
嗯、
就是完全等于是跟外界是零接触的嘛、
嗯、
都是你自己在操作，你跟工作人员都没有接触，然后前后车的人都坐在车里啊。
嗯、那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的，
而且他叫你
挺好的，
他叫你取样品的时候就拿那个棉棒放到鼻子里面去的时候，他是要求你把那个车窗摇到一半以上的。
嗯，
就其实我觉得只是我个人感觉好像也没必要，但是他们这么做可能是有他们的原因，他们是要求你把车窗摇上去。
他总共接触一天接触几百个，这个传染性还是很强。如果就是你本身去的人，
我取那个样品取完，因为他那个棉棒很深入嘛，
对对对，
取完之后你鼻子受到刺激，对，你会一直打喷嚏。然后我在想他可能是担心这个、
啊、
对，因为我每次取样取完就哈气哈气一直打喷嚏、
嗯、
完了之后他，所以说他取样的时候要求你是把车窗摇到一半以上、
嗯、
就留一个缝、
嗯、
就可能能听到他电话里跟你讲的声音的就可以了、
嗯、
对，所以我就觉得这种方法比较好，而且你直接在 CVS 网站上就可以预约了嘛，很方便。
好像你是说是三天之内是吗？就是你预约第四天那就不行吗？
对，他一般只有三天的选项。
嗯，
然后给你就是
CVS， 我们
CVS 连锁店他给你很多家，每一家应该都有、
嗯
然后就是说他有的家是没有，我比如说第一次预约的时候预约到我们家最近的那个，第二天就可以查了。
嗯，
所以我觉得最近可能查的人真的比较多一点。然后我这次预约，我预约了两次三次，我都没有预约到家里近的那一家，都有点远嘛。
嗯，
最后我去查的那一家离家开车大概25分钟，
那也算很近啊，
但就不是我们家最近的那一家了。
嗯、对啊，25分钟
之前已经排了可能有七八家、嗯、都比那个近，但是就没有有效的位置、
哦、CVS， 对， CVS 的密度还是很密的啊，就几乎小的这种 city 两三个 city 就有一个 CVS。
对，所以我就觉得说检查还是方便了、
嗯、
但是我感觉最近检查人就是二次爆发检查人真的有多起来，因为我第一次预约的时候就觉得说好像随便约就约到第二天离我们家最近的、
嗯、
而且就你打开他那个网站上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他有好多时间在那里嘛、
嗯、
你就可以自己随便挑早上几点呢、啊
嗯、
我这次打开不仅是离家近的前面十家全部都没有了，没有时间、
嗯、
然后离家最远的那个、嗯、它也只有一个时间、
对，
就是25分钟的那个。
那这种办法确实是要比抽血好，抽血你一般都是 要服务人员替你抽嘛。你
对，我主要觉得如果大家会去抽血的人可能就觉得说是不是自己身体真的感觉到有状况了，
会不会抽血也是这种零接触自己 拉一刀？
不可能。
嗯，
没有去试过，但我觉得不可能，他肯定是要在他实验室里面的，那你就等于是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面，
好像是，
然后有可能接触到病人。
对，好像是核酸要比那个抽血更准确。对，那这个就是从去检测的这种热度来看哈，确实加州最近非常多的人去检测，然后在这里反正我们也尽量推荐。
他加州除了说在 CVS 我觉得算是比较简单的、
嗯、
另外他加州其实还有一个网站是也可以预约检测的、
嗯、
它是按每个 county 的 LA county 啊、
嗯、
什么什么 county， 它有很多 county， 那个就更难约上了。其实我也在那个网站上约过，
一样的都是这种鼻子的检测嘛。
应该是应该也都是鼻子的检测，但是呢就在那个网站上我根本约不上。
嗯，
他 LA County 还有我们近的这些 County 全都没有了，然后我一点开看有一个有，但是开车7个小时在三藩市那边、对，他那个就更忙了、可能检测的点也比较少、不像 CVS 嘛，因为他是药店嘛、所以其实是很多的。
对，所以就是借这期节目嘛，就是说在我们在美国的听友哈，应该各地都是一样的政策，就是 CVS 这个就是你在网络上是 CVS 的网站就可以预约是吧，然后去做一次这种核酸检测、那基本上每个家庭派一个去就行了嘛，是吧。哦，对了，还有就是小孩子不可以是吧。
对， 他那个我去预约的时候本来想让 Yuna 跟我一起去嘛，
嗯，
然后他就是十八岁以下不行，
哦，那就是成人，
对，
是吧？所以这个就是在美国的我们的听友，哎，对了，你提要这个要提交什么资料吗？
不需要提交什么资料，
就是你至少要提交你的，
它是免费的，就是提交，就是填你的姓名啊、生日啊、地址啊、电话、email。然后你如果没有
保，要不要填你的驾照或者是就是 social number？
嗯，不需要 social number。然后
要驾照吗？
好像也没有驾照，我忘了。
哦，
好像也不需要驾照。但是呢，就是说，他会希望你填写你的保险卡。但是如果你没有保险卡也是可以的。
嗯、
你填写了保险卡，他也不会 charge 你。就是你的保险公司费用，因为它写明了已经是零费用，而且我之前测过一次，这么久我也没有收到保险公司的账单嘛，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有保险卡就也没关系，可以填上去，它不会 charge 你的费用。
随口说美国的听友大家好，我的新书《平行美利坚》目前已经在当当网、京东等各大网站均开始正式发售，同时在电子书 Kindle 上也已开始发售。那么这本书是随口说美国的第一本书，也是我个人第一本书，拨开迷雾看美国当下，中美两国恰是两条平行线，只有穿梭其中的人才能看清一切。希望大家支持这本书，现在就可以立刻在网上下单购到这本书，谢谢大家。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听友这个大部分当然是在美国生活的，那也有一部分其实是短期在这边的，就是可能拿的是签证。那我们是知道就是拿签证的去这种检测也是免费的，那具体手续上和你这种有没有什么差别不太清楚，但是呢
应该差不多都是在那个网站上填。
对，但是呢反正我们是知道就是拿签证到美国旅行的也可以去 CVS 去做这种核酸检测、
嗯、
也是免费的，
对，
是不是 OK？ 那这个就是作为反正我们很多事情都是就是我们做完很多人就跟着嘛，然后包括这次还车去环时也是，就是我们先走，我们定的价格一天80块，后面就没人再定得到这个价格，全是200块。那反正据我所知就是在我们后面的或者几乎跟我们同时的我们的听友啊大概不下10个啊，到现在还有人陆陆续续说哎我也要去环时啊。那其实也问我们路线嘛，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从加州出发啊还是往北走比较舒服一点，是吧？就是
对，因为夏天嘛其他地方太热了，
对，
像拱门啊还有大峡谷前一段时间不是还有发生火灾嘛，北原那边、
嗯、
然后峡谷底下有个女的去徒步结果还死了，
哦，太热了，
热死的，对、
哦、
就是心脏突然间停了，太闷热了，所以就是去这些地方哈还是太热，那就是往、
嗯、
像北一点黄石啊大地顿啊盐湖城以北，
嗯，
像冰川国家公园啊，可能到下图雷尼尔山那边，
其实到了环石就很舒服了。
嗯，
我觉得到环石就在环石，我们晚上睡觉都要盖被子，都挺冷的，
对，
是吧？
而且我们福建人比较耐寒，我们另外那个朋友是北方人，哈尔滨人，然后他们就是属于那种必须要开着暖气才能睡觉的。
对，所以那这一趟旅行，其实我们。很多东西也是思考过的嘛，就为什么我们要出行，是吧？因为小孩也放假了，然后所有的网课基本上也都该停的停了，是吧？那这个时候其实是蛮好的一个出行的机会，而房车出行又可以很好的去规避途中的这种你可以不进餐厅嘛，是不是？你不需要住酒店，是吧？你就然后就直奔那个国家公园，国家公园是那种自然景观嘛，大自然里面嘛，是吧？我们常常住的那个房车营地就一部车子停在树林里面， 是吧，几乎跟人没有接触，那我们是满满的一冰箱食品带去，然后呢
途中补给了一次，
补给了一次，补给了一次还带了半箱的这个冰箱的食品回来，是吧，就是绝对够，我们十六天嘛，是吧，
对，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环车旅行还是作为在疫情期间的一种旅行方法还是比较合适的。
像美国就是最大的那个房车分享网站嘛，叫 RV Share 嘛，今年它是私人分享房车的嘛，就比如说我家有房车，我停在那没事，那我就跟你，我就可以租给你嘛。然后呢它 RV Share 上有它强制性的一些保险什么的，你就可以在上面向那个人租，他可以把车开到你家的那种。他们就是这个夏天好像增长量达到了1600%。
对呀、
这
就是疫情造成的嘛。
对，主要就是疫情造成的。然后像租车公司其实他们是有季节性的嘛，在国庆节前、就是国庆节前后的那一段时间
对，你说的国庆节是7月4号，
对，美国的国庆节，然后它就是特别特别的贵，因为车都被租完了嘛。应该我在想哈，因为我朋友也要租房车出去，他们在7月底的时候租，他还是要200多块钱。我在想8月份可能就会便宜点。
我觉得8月份怎么会便宜？8月份是暑假的一个高峰淡嘛，是吧，像我们这次去环石，基本上我上一次8年前去环石的时候发现还没有这次去人那么多嘛，是不是，所以我感觉这次应该因为我昨天做了一期的直播，就聊了就是美国疫情二次爆发，美国经济撑得住撑不住，那就是从我们就是我们叫做幸存者偏差吧，就是首先承认这种偏差，就是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旅游景区是 N 火爆，是吧，路上加油的就是各种大货车，是吧，也是这个跑满，因为我们房车是要跟那个大货车去挤这条道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了好多的大货车，看到了旅游区爆满，其实我们看到餐厅也是爆满，然后那个拉斯维加斯的我们坐在那边吃早餐，那个游泳池旁边，哇，游泳池敢下去，这个基本上就是就直接接触了嘛，因为水是可以传播的
吧，但是水它一般游泳池的水有氯气
啊，
它加了氯气进去，氯气能杀死那个的
啊，
能杀死新冠病毒的，就是可能加的多一点。
但反正我们看到的是
还蛮多人的，
蛮多人，蛮多人，对。
但是你在拉斯维加斯的餐厅里面，它等于是你旁边两个桌子都是没人的嘛，
对，
它都隔开了嘛，
对，
而且包括很多餐厅你要打电话预约的嘛，
嗯，
就是你没有打电话预约它就不会留位置给你，包括我们在那个杰克逊小镇的时候吃披萨的时候，
嗯，
也是啊，就是几家餐厅人家就告诉你我们没有位置了，
其实我们
其实他不是坐满了，但是他是要有那个距离在，他中间的桌子都是空的，等于是说他接待的客流量肯定只有原来的一半甚至更少。
嗯，其实我们这个在途中还是蛮小心的啊。
嗯，
我们一个是房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进入人群比较多的这个比如说杰克逊小镇拉斯维加斯，我们都是戴口罩的。
对，杰克逊小镇的那些商家就是在门口他们都放着那个消毒手的那个消毒液嘛，
嗯，
然后还有口罩一盒，
对对，做的还是蛮周全的。
对，我们在这里还要自己买口罩嘛，如果出去，然后我觉得好像那边所有的商家他们都是在店门口直接摆着口罩的，包括在 Vegas 也是、就是你进去反正他要求你在室内都要戴口罩，所以说 Vegas 他的工作人员就是有工作人员专门是在那边可能给你分发口罩，然后给你那个消毒手的那个消毒手的消毒液嘛，
嗯，
他专门有工作人员在那边给你分发的嘛，所以他们都有免费的这些分发。
对，其实同样是对这个疫情很重视，但是有些人防疫起来就是我们感觉可能这个防疫的那个点啊没有到那个就是不够到那个点上， 什么意思呢？就是就像你说的，比如说有些人就是很注重戴口罩，但是呢他不注重买来的东西，就是外观上去进行一个消毒。就是在我们看来，戴口罩嘛，当然其实是就保持距离的一种方法，是吧？人与人之间如果保持6英尺，就是2米的距离，那么这个口罩这个问题其实就还好。但是呢，如果你去买超市里面的东西，就是拿过来直接吃的话，其实这个比你不戴口罩要更严重。所以有些人对于这个防疫的点啊，他好像
这不就像老外这个有的口罩当眼罩戴吗？就戴着戴着就戴到眼睛上了，就当眼罩戴，太亮了要睡觉的时候就拉到眼睛上当眼罩戴。然后有时候虽然是戴着口罩，但是就是都戴在鼻子下面嘛，就是老外戴口罩的那种方式，这种
他鼻子太长了，知道吗？
千奇百怪，你就觉得非常神奇，还有这样戴口罩的。
对，反正我们这一趟出去是蛮小心的，所以当然也看到了，就是各行各业啊，因为特别是拉斯维加斯，我们到拉斯维加斯的第一天，就是那一周是拉斯维加斯重新开放的一周，我在视频节目里面也都说过这个话题，就是这个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是一个就拉斯维加斯的重新开放对于美国经济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就如果像拉斯维加斯这种地方重新开放失败了和重新开放成功了，就坚持住了，那么这就代表着美国到底这个复工之后能不能够撑得住。
他很多州复工之后也都又重新第二次封闭了，特别是像佛州啊，
德州，
对，德州也蛮严重的，对，佛州好像更严重一点，还有加州嘛。
对啊，所以我们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就互相在推卸这个责任嘛，就是说共和党说这几个州疫情的二次爆发是因为游行，是吧？然后民主党呢肯定是一口咬定是你川普说要复工，就是在不具备复工条件的情况下你复工了啊，是双方都认为是对方的，也不能说对方的，就是双方去，因为很明确，就是抗议啊游行啊这个是民主党在支持的，是吧？而复工是共和党在支持的，所以现在这个两边就关于美国疫情二次爆发的这个问题在互相的
扯皮。
对
对，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哈，从我自己眼睛里看到的我们路上很多州复工的情况和在电视上看到的游行的情况哈，因为我们看到的那种游行和抗议的那个就是电视上直播的，并不是只播5分钟或者直播10分钟，它可能就截取其中一段，那时候电视上直播都是直播一整天的，就是从早上开始一直直播到晚上，那中间我们不断都在看的那种情况。然后包括我们出去走了这么多州这么多地方哈，我只是说我的感觉哈，我觉得这种疫情二次爆发还是偏向抗议和游行造成的，因为复工我能感觉到他们其实是小心翼翼的，
很小心，
就每一家商店门口都摆着口罩和洗手液，甚至有的商店是拉着线在那里的，就是说我们店可能只有1000平方，那我们店只能允许20个人在里面，
对，
然后多人他就会叫你在店里外面等，他不会让你进去的。包括拉斯维加斯餐厅里面也是，每一个餐厅里面他都会问你有几个人，要几张桌子，然后呢包括拉斯维加斯你去 check in 的那个柜台，就是每一个客人碰过之后，他们的工作人员都会把就是面对你的和你接触的那块柜台，他全部用那个消毒水喷一遍，然后拿消毒湿巾把它擦一遍，就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是希望强烈希望复工的那些商家他们呢肯定是就是很艰难要撑下去了嘛，所以他们希望复工，但是他们肯定也不希望说复工完自己染上什么病或者他店里的员工染上什么病，那他肯定是要负责的呀。所以说我就觉得说其实复工的人真的都是小心翼翼的， 相对于那些出去游行的人哈，我觉得真的是属于那种不要命的粘在一起，然后一堆人全扎堆在一起，所以
一起 喊这个口号，就同时喷这个这个唾沫是吧。
对，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就复工造成的这种疫情哈，绝对不会到二次爆发。
嗯，
不可能到二次爆发，或许它会有 小部分的上涨，但是不可能到二次爆发。会爆发成现在这样，我就觉得要 一部分就是说这种示威游行的人，就是你看电视上那些人群密集的程度哈，你就很难想象。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多比如说之前很多报道都说有很多亚裔啊不关心政治啊不去参加游行啊，我心想亚裔其实都是相对保守的。
嗯，
就是你知道特别是中国人看到疫情小孩子上学都不上了我都回家，
嗯，
我怎么可能去参加你这种那么多人集在一起的游行，这是不可能的，那是扎堆在一起的，我觉得是最危险的事情，其实也是政府不允许的事情。亚裔既不愿意去做犯法的事，然后也不愿意去冒着生命危险然后做这种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游行是允许的，
对，但是
不允许打砸抢。对，
游行允许，但是是在这种新冠的这种情况下的游行，
对对对对对，
其实也是政府所不希望
的，就是超过多少人的集会嘛，这个肯定就算集会了，
你本身十个人以上都不允许。所以说最近不是有一个教会还告那个加州吗，
嗯，
好像是到洛杉矶市长还是加州州长，
嗯，
就说他们不允许教会的集会。那教会意思说我能拉开距离或者我只允许多少人进去，但是呢就是说他是不允许的，说他们犯法了。
嗯，
但是呢却允许远远超过教会集会的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游行，所以说教会就去告了嘛，而且告赢了，
嗯，
但是不知道后续是怎么处理的。就当事上就说作为同样享有这种政治权利的这种人们来说哈，我就觉得教会的这个这个起诉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他看到那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可能州长啊市长啊还说啊你们的这个声音是听得到的，你们的这个是政府鼓励的是允许的，特别是就比较稍微左一点的这种政府是鼓励人们去游行的嘛，那教会肯定是心里很落寞，为什么我这么少人只是到教会里面来，可能参加一个教会的活动就不被允许嘛？所以
因为你教会有组织嘛，那帮游行的人现在就是
也有组织的呀，
抓不到那种组织嘛。
嗯，反正就是反正我就觉得说一个是说这种游行的嘛，还有一个就是说，
嗯，
就是像佛州那种很多年轻人啊
出去浪的。
对，我觉得在沙滩上浪也还好，其实你在沙滩上你不可能跟旁边一个 group 的人粘得很紧嘛，肯定都是有一定距离的，
嗯，
我觉得最可怕的就是那些去夜店浪的那些年轻人，就是可能一开放，
啊，
比如说像佛州德州这种他早期先开放了，那有很多年轻人憋不住就去这种夜店里面一起，那种是很可怕。
关键是年轻人他不 care 这个，就是到目前为止数据就是说感染上的很多，像这次二次爆发35岁以下的大概有超过一半，也不是全是35岁以下啊，就是
不是35岁以下的那些家里的老人，是没出去浪的那些年轻人感染上的吧。
不，那美国有特殊情况，他美国年轻人不和老人住一起知道吗，就是说
不住一起去超市的时候被他们感染上，
所以35岁以下的在二次爆发这次是占到了多数，就是超过一半嘛，超过一半就占到多数，所以死亡率没有，就是跟第一次爆发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就是它的死亡率没有那么高，就是基本上你说35岁以下的年轻人说我，啊，感染了你去医院，医院也不给收的，就叫你回去喝水吧，就是跟治那个流感是一样的治法，因为反正也没特效药。然后35岁以下的这帮年轻人感染完一次 又有抗体继续出去浪知道吧。所以
但现在不是说那个抗体好像只能坚持几个月，
鬼知道啊，是吧。所以反正现在的二次爆发就是说，嗯，我直播的时候给大家看了几张表格嘛，就是现在的二次爆发它不是在原来高峰的地区爆发，明白吗，它等于是原来高峰的地区是东部嘛，现在是往西和往南，那往南就是 这个德州和佛州，那往西那主要就
是早期开放的那些州，
对对，早期开放的那些州，就是它整个从东北往这个西南，就几乎是把美国现在要扫了一遍。因为我那张表格有列出，就4月1号5月1号6月1号7月1号的最红的那几个州嘛，你可以很明确的看到，比如说4月1号的时候是在东部纽约，就集中在纽约头 那一边嘛，然后到了5月1号 就稍微的往中部啊，然后到了6月1号，到了7月1号7月1号这时候就全部都在就是西北部，就东部的县。第一波爆发的就是最多的那七个州，所有的数据都是下降的，明白吗？
嗯，
所有的数据都是下降的。而像佛州这种、德州这种，它的增长是700%多。
但是我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就是东部哈，
嗯，
当时虽然感染率就是因为还没有达到全民检测嘛，
嗯，
其实感染的人数是更多的。就是说，你想想看，纽约一波一波的抗议，你不觉得它没有增长很奇怪吗？
嗯，
也就是说，其实它一波波出去那些人，
嗯，
他可能已经感染过好了，是有抗体的那些年轻人，
嗯，
所以他没有再有后续的感染，就是他们其实已经感染过了，在第一批检测没有检测出来，
嗯，
那像在那一些原来就是很低的那个，就等于是首次感染，不断的往上翻，
嗯，
就是纽约原来那么严重啊，我觉得肯定可能感染人根本不止当时检测
的
那些，
那是就是说这个感染数和检测数这肯定是成正比的嘛，就你更多的人去检测，那你就更多的人感染嘛，这肯定是。就像现在你说上一波你还约得到是吧， CVS 就在家门口的，你这一波
已经要开车半个小时，
开车半个小时，那就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去检测，去做核酸检测是吧。那再加上我们这一期主要的这个作用也是希望说我们在美国的听友就是按图索骥，就是按照我们的方法去做一个检测，那就是更多越来越多的人会去做这种检测，检测一多，你自然而然这是成正比的。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没有什么可以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大家好，这张专辑的播出时间是每周一周五的下午，每周两期，不见不散。现在大家除了收听我的音频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的微信公众号，公众号的名字是无限空间，这是一个跨越中美的自由连接的社群，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公众号找到您所在的城市或者是您喜欢的微信群，加入随口说美国的社群。同时也在这个公众号里面已经建成了随口说美国的 IP 矩阵，名字叫做星辰大海。在这里面呢，大家可以听到更多的跨境主播为您分享的更多的跨境内容。当然您如果希望随时能够追踪到随口说美国的各类信息，您还可以登录新浪微博、今日头条、抖音去搜寻随口说美国。移动互联网的神奇之处呢，就是可以把同类的人拉得很近，让我们勇敢开始，活成喜欢的那个自己。然后这次我们出去就看到了各种各样的口罩，
嗯，
就是有的确实就是用那个川普说的那个丝巾，但也还蛮好看的。 对，不，它也不是丝巾，它其实就是我们去户外的那种围脖，
围脖，
蛮多人是戴那个，这是一
种。但那个也只有在黄石大地段那边天气凉爽的才戴得上，在这里戴个围脖太热了。
不是，我感觉哈，那种可能是不防，就真正是不防疫的，是吧？
嗯，
就是它就是能够挡住普通的口鼻，对。那如果那个有用，那干嘛还生产这个医用口罩啊？是不是？那干嘛还别人戴那个什么什么 N95？ 是不是？
对，
是吧？所以那这个是一大批啊，一大批。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的那种时尚口罩啊，这个上面绣个什么，就各种各样的图案啊，跟这个服饰还搭配得上，是吧？那个其实也是没用的。
对，那个令这次出去不是还戴了一个儿童口罩吗？专门小孩的，然后是粉粉的，我觉得那个都是日本产的，就是
对。
日本人做的那种哈，小孩子的口罩都很漂亮，上面有很多花案的嘛。后来我们走在街上，还有一个女的说，就问我们嘛，她说能不能给令拍一张照嘛？她觉得好可爱，好漂亮，就给她拍一张照片，她觉得她的口罩很漂亮，很可爱。
对嘛？那就是说，就是这个其实还是不严肃的，是吧？你要真正，那就是就医用，至少要医用口罩。然后就是说，这个口罩就戴不戴口罩，
对，在
其
美国
实现
也引
在
起了这种
现
正
在是
反两
叫
派。
对，也不能叫政治正确哈，就是说就是很明确
共
你
和党就是说
对。
不要，共和党现在也是说要戴口罩。
嗯。
那民主党是明确说人人都要戴口罩，而且要求这
立
个
法。
川普就是下一个联邦的强制令嘛，必须要戴口罩。然后，但是川普不愿意嘛，他说这个各州去那个平衡。他不会下联邦的强制令，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川普这种做法是对的，就是因为你如果说，比如说像我们走到西部那一带哦，你开车半个小时，
见不到
是
人。
旁边有村庄的，但街上一个人都没有，你让他走在街上戴个口罩，他比街上可能他走了半个小时都遇不上一个人，就没必要嘛。然后，那你在城市里面当然是有必要，当然，所以说大城市里面的这种都是被民主党这种把握住的这种城市都是大城市嘛，所以说那他们肯定是强烈要求戴口罩，人员密集嘛。但是事实上，我觉得美国这种国家这么大，就有的地方真的很偏，人家根本没必要戴口罩，人家可能半个月也看不到几个人，就即便是公共场所，人都是保持很远的距离。那我是觉得没有必要说作为联邦下一个强
关
制
键
令，
是这个权力其实不在川普，你联邦下完强制令，
州不愿意也
州
没
不
有。
愿意，对你太多，你像比如说川普说复工的问题，原来说联邦要下一个强制令，哎，几月几号之前全部复工，那州不愿意啊，是吧？他说这个权力在我州里啊，不在你联邦啊，是不是？
对，
那一
像
样
口
的
罩这种
嘛，
强
口
制令
罩
也是一样的。
也是嘛，对呀、啊。
其实美国总统主要就对外的，对内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权
利。没权利，没有权利，对。
即便呢，他现在有这种，不是有那种紧急令吗？
现在不是暂时，现在就是叫做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嘛。
对。
之前我不知道现在解
除了没有。权力更
没有。
大一些，但是也是跟其他国家这种总统啊、总理的这种权力是不能比的。
对，它主要是联邦的权力，比如说对外，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通函，现在不是翻回头，民主党人又开始说你川普，当时禁韩禁得太迟了嘛，现在又翻回头，但当时我们印象非常深，是民主党批评川普怎么为什么去禁韩嘛，
对对对，
是
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的，就是个背锅侠。
对呀、啊，就是他只有这个权力。因为他对内没有其他的权利，你说纽约疫情爆发跟川普怎么会赖到川普头上呢？跟川普没有半毛钱关系，是不是？
他对
但
纽约
是，
州根本没有权利，而且纽约州还是民主党的州，他能有任何说话的权利根本没有。
对对，他只有这个就是叫切断外界交往的权利。那当时我们印象非常深，那个民主党是不停的在批评川普说
禁韩太早，
禁韩太早，现在又骂他禁韩太迟，
主要是因为是很多媒体，包括说那个 CNN 不是还特意发了一篇报道吗？就说他说根据科学研究，集会游行并不会造成对疫情爆发的影响，他特意发了这篇文章，
对，
你知道吗？
他还会再发一篇文章说，经过科学研究，复工会对这个疫情造成影响。你看，
对，我就觉得说，就是有时候这种东西，因为这种疫情的爆发，你。就以前就觉得说，比如说像 CNN 这种算是主流媒体，就是一种可靠性很高的媒体那种，你知道吗？如果说你不会说多去质疑它，你就越来越 CNN 了。但是就是现在发现，哎，这个就是说，比如说福克斯和 CNN 的报道哈，你就能看出，其实现在的媒体，至少美国的媒体哈，都很多片面性。
就现在是这样子，就是说很多话题在美国就是一分为二。
像CNN，比如说哈，我看到福克斯报道说，昨天晚上有一个警察在怀俄明州在 Home Depot 前面被枪杀了，但是呢，就是也是因为这种 具体原因还没有调查清楚，但他就报道一个警察因为执法被枪杀了嘛，就是福克斯就报道出来。但是 CNN 一般他的报道哈，放在你能看得到的版面哈、
嗯、
的报道都是说某个黑人可能他做了一点点违法的事情，结果被警察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完全是两面的、
嗯、
他可能也有那个警察被枪杀的报道，那或许就放在根本你就看不到的角落的地方、
嗯、对，所有所有的无论是个人还是电视台，其实呢他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就是你说一个人不带立场是不可能的，一个电视台不带立场也是不可能，
就不是我们以前想象的，就我以前就是之前哈、
嗯、
就是即便以前比如说川普，我并不是川粉哈、啊，我说我不是川粉，但是即便以前川普说 CNN 是这种假新闻啊，假机构之类的哈、
嗯、
但是就是我觉得这种新闻媒体哈，他至少当时在我心里觉得他是
很客观，
他是一个很中立的，对，他是一个很中立的主流媒体，但我现在发现他就完全不是我以前所想象的那样是很中立的主流媒体，并不是的，
就说明你成熟了嘛，说明你成长了。就是说现在因为呢马上进入大选，
对，
知道吗，就是接下去围绕的这些选战会更激烈，
对，包括这次这个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这个机构嘛，
嗯，
就是前一段时间川普还发了一个讲话说这个他是一个很危险的恐怖啊，很危险的一个机构嘛。
不，川普现在他是这样，是今天嘛，今天是川普也是发推，然后呢在推文里面说到一句，就是说黑金叫黑命贵，黑命贵是就代表的是一个仇恨的象征，说黑命贵是仇恨的象征，其实它有前言有后语嘛，就中间带了这么一句，但是这个川普的意思也表达得很清楚了，就是说 你一直宣扬的都是那种仇恨的东西嘛，是吧？
对，这其实就是美国黑人，你知道他们当时最早的就是当时他们争取平权的时候哈，在很早期，我印象我当时看过一个纪录片，他就报道了其中有一两个非常出名的黑人，就是他其中一个他宣扬的就是类似说犹太人的那种争取方法，就是说我们努力我们上进，
对，
然后我们跟上这个社会，我们就是可能为社会付出服务，然后呢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达到和别人的平衡。但是另外那个一个黑人他所宣扬的就是说我们打倒他们，我们跟他们抗争，就是现在进行的这个、
嗯、
这个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黑人命也是命的这个组织应该秉承的就是那个黑人当时流传下来的、
就是、对抗的这种方式，
对抗的方式、
嗯、
另外那个黑人他就不是，我觉得其实可能共和党更能接受，或者说是亚洲人更能接受另外那个黑人那种，就是我们靠我们的努力
去
获得这个社会的认可，站到这个社会平等的那一面上。
你知道你有看 X 战警吗、
嗯、
这个 X 战警里面不是有两个，一个光头教授嘛，还有一个是那个、
哦、变种人的那个，是不是
变种人会吸
对对对、
就所有的金属他都能操作的，
对对对，
他说这两个人物其实就是根据你刚才说的那两个黑人领导的风格去塑造的，就一个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融入这个社会，去获得这个社会的认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跟他干，就是那个
打倒他们，
打倒他们就是那个控制金属的那个叫万磁王，是吧？
对对对、
对对对，就所以美国很多的电影其实它的人物塑造都不是这个凭空出来的，
对，
它很多都是
真实的，
有真实的原型的，
对，
因为变种人也是嘛，就是也遭遇到这种，就是我到底以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去融入这个主流，同样有这个问题。
对，那川普对那个黑人命也是命那个组织，我觉得他有意见也是正常的。其实，在事情闹到后来有一点，就是有点混乱的时候嘛。民主党也还是鼓励大家出来这种游行啊抗议啊，即便有疫情这片乌云存在，但是他也还是支持大家的嘛。但你知道吧，就是因为这次 这么闹嘛，就是有很多企业因为政治正确或许也是出于真心的想支持黑人嘛，就是给那个组织黑人命也是命，他们现在好像达到了60几个亿的捐款，
嗯，
就这一次 就最近拿到了，
微软都捐了10亿还是多少，
不是，美国银行捐了10亿、
哦、
完了之后，对，完了之后呢，就是其实他那些钱哈，大部分呢他其实并没有投入到说，就说为什么我对这个组织也不是说很有好感哈，就他大部分钱并没有投入到说我可能改善底层黑人的生活，提高他们的教育，让他们能够说获得资金，让他们能够摆脱那种，你知道可能有些底层黑人生活在很混乱啊，就是很多枪战啊，或者说是都是毒品的那种区域哈，他没有把大部分钱花在这上面，他很多钱都拿去捐助给拜登，就是民主党，就是他们捐助
他
们竞选，
他就很深的去介入政治了，是吧？
对，就是他其实在我看来，如果说他大部分的资金是介入政治，是给民主党，给拜登或者说桑德斯之类他们竞选，他其实就已经失去了他是一个公益组织在社会上作为一个说以公益组织的这种。
随口说美国的听友们大家好，随口说美国社群的第一个国际品牌商品 Yona N Lin 品牌的加州初榨牛油果油，继美国市场热销之后，目前已经登陆中国市场，大家现在就可以在节目的下方找到我们社群自己的跨境电商平台的二维码链接，点击购买全新的加州初榨牛油果油单品礼盒装，自由君把美国最优质的农产品直接连接到中国的餐桌，在自由君的无限空间公众号中，大家也能很方便的找到我们的中美跨境商城 Better Life 跨境电商平台，欢迎大家点击实现跨境购买。随着这个11月份啊大选的临近，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的这种激烈对抗的这种情况，不管是什么原因，就是现在这个时间点，民主党是能抓住什么机会就抓住什么机会。那这次这个黑人的这个事情，反正搞到现在这个地步，我觉得也差不多到头了，就是比原来预想的已经是严重很多了嘛。那么
我们当时还开玩笑说，这个会不会把华盛顿啊，或者说是那个雕
像
给砸了？结果
真的
发生了，
砸了，对，
真的也挺，就是你当时觉得只是可能随口嘛说的，结果真的发生了，这个冲击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我觉得从我们这次出去旅行，感觉好像我们生活在这种大都市里面嘛，就觉得说哇，政治也是一片混乱哈，然后各种抗议呀、然后病毒啊，但是你知道我走到就是黄石那一条线的时候哈，就特意，其实我这次我们去的线路我避开了那些大城市，本来想有一个黄线再到波特兰那边下来、但我就不想再走那些就是可能大一点的城市嘛，我就觉得说其实比较理解为什么可能像中西部的那种州哈比较偏保守，其实他们的生活其实真的蛮稳定很安逸，我在想他们保守嘛，就是也是不愿意有太多的改变和太多的冲击嘛，就其实他们的生活我觉得就蛮好的，就蛮舒服的，你能感觉到他们就是在那种环境哈，包括说环境也很好，然后可能就属于那种一个村子里面，虽然说是村子或者说是一个小城市，但是也什么都有，然后山水也漂亮，
特别是像杰克逊小镇，算是就是中西部比较典型的那种叫西部小镇。
对，我们那时候是我只是我说我个人感觉啊，就像西部的卡梅尔小镇、我们这边一号公路不是有一个很出名的卡梅尔小镇吗？我就觉得那个小镇也蛮有艺术氛围的，就觉得说其实中西部的人民，你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不愿意有太多改变，因为他其实现在的生活状态就还可以的，就只要说不要出现太多那种剧烈的社会变革哈，可能我觉得压力也很小，税也不太高，东西也便宜，然后地也大，
资源也多了。
对，
大城市呢它人口密集，然后疫情，然后政治就裹挟进来， 那我觉得像我们这次出行，就是确实是我们的生活，我们所看到的和这个新闻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了，是吧？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媒体啊，之前说过了，就大部分是民主党
逐血而去，
就是一个是媒体都是追逐这种
血腥的，
血腥的，对，就是特不好的，就报特不好的。然后另外呢，再加上这些主流媒体又都是
天天都在骂的，
主要他们都是那个民主党的控制的，就是你看哈，
民主党倾向的，应该也不算民主党控制的，
民主党倾向的嘛，对
对，
其实现在的民调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嗯，
是拜登是领先的，
对，
川普是落后的，
对，
但是这是那些机构做的民调，
但是我在。那些比如说一些 Twitter 啊，或者说是Instagram 上看到有一些留言哈，特别是其实前期没什么，特别是到了推导塑像
啊，
推导各种塑像开始，我就看到很多留言风向就变了，就比如说他说我原来是很支持桑德斯的，但是我现在转支持川普，因为我实在忍受不了看到这么多人要掩盖我们的历史，要把我们的历史给毁了，就很多人就开始转了嘛，就看到以前底下都是骂的，然后现在突然间就从推导塑像开始，很多人开始有一些变化
了。就所有的东西到了一定的，就是它不断的量变，到了一定的时候，它总是会有一个就是里程碑的变化嘛，就是那个标杆啊。但是从现在到十一月份，还是会有这种不同的。你看嘛，这个事情就算黑命贵这个事情摆平了。他还会再挑一些其他的东西，因为这个时候是就是真选票了，这个时候就是真选票。
不是加州已经提出要给每个黑人赔偿35万美金吗？
对呀、啊，就是
我首先第一个反对，
什么无底线的事情都来了嘛。
对
呀、
啊，你一个人35万美金，你这钱打算从哪来？你要从给我们加税来的话、
嗯，
那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是会反对的。
嗯，
特别对我们这种新移民，就是属于前半生30几年就没见过几个黑人的，突然间告诉我要加税，然后给他们补贴，我心想凭什么呀？
嗯，
不过好的是美国这种州比较多，然后呢？就在美国国内也可以靠脚投票的，就是其实你可以到你自己住的舒服的喜欢的州。我们那天还在商量，就是说如果我们觉得这个加州不好，那我们应该就挑一个。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有的人现在是搬到德州嘛，也有人你知道就搬到像蒙大拿怀俄明那边去，就是搬去的人都觉得蛮好的，
搬到红色的州是吧，
也不是说搬到红色的州，有的人就喜欢那种就是那边
压力小一点的，
对，压力也小，他们就属于那种随便一点钱就能买一大片地、
嗯、
然后呢山清水秀，然后活得也很舒适，然后什么东西也都买得到，就不缺嘛、
嗯、
网购现在也很发达了，然后包括说其实美国很多那种看似有点偏远的小镇，但是实际上它什么也都不缺嘛，反正连锁店就这么多，所以就很多人用脚投票就搬到自己喜欢的州去了。
其实你即使在加州，就算在比如说在我们在 Walnut， 我们也看不见游行是吧，然后、这个、
游行也还可以，对，包括说之前说要给警察减薪，就是经费减半什么的、
嗯、
然后我看 Walnut 很多居民也有群嘛，就说我们是不同意的，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治安安全，其实就是说我觉得好的地方是它的权力其实在城市、
嗯、
那城市其实还是说居民，当地的居民如果是跟你比较各种观念相对是接近的，其实它还是能保障一个城市属于那种
像我们 Walnut 就是大概有60%是亚裔嘛，那基本上就是大家的价值观啊，大家的思想是一致的，所以整体来说就算是在加州，当然税是一样的啦、
嗯、
税这个联邦的这些税收是就消费税是一样的，但是呢就是说你关起门来生活的话呢，就是你也不太受外界的影响、
嗯、
就是说那些不好的东西呢，就是只能是在
新闻里电视上看到，然后很生气
很生气，就也就是这样的，你又不影响你的生活、
嗯、
是不是，所以有些人当然也不能怪他们，就是首先是美国这边的新闻去报 就是这种最坏的这种情况，而且比如说游行啊，推倒塑像啊，比如说疫情啊，比如说什么什么，就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那是首先是美国这边的，就是因为它有在野党嘛，有反对党嘛，是吧？
这种牵扯到政治斗争后面都很黑暗。
对，因为它是两党斗争的，
对，
而
听起来就觉得都特别黑暗。
听起来就是美国本身就把自己爆成水深火热，是不是？那
就像台湾一样。
对，台湾你看上去也是很混乱，
就是大家都在打的那种。
但实际上你去台湾生活，因为我们几次到台湾就觉得很安逸啊，整个。当然现在台湾经济是一个问题，所以就是一个城市，其实或者说一个国家哈，就是首先经济能够，其实经济就是就业啊，这所以说现在就业率很重要。那你看美国的五月份的就业是叫做亮瞎双眼嘛。
哦，我不断的收到各种的就是招聘启事，对，就是这里缺人那些啊，不断的各种各样的。
然后六月份前几天报了，是七月二号，六、
嗯、
月份你知道是多少吗？
嗯、
是400多万就业、
嗯，
就是重新就业，
对，
知道吗？所以你在这种失业军还这么高的情况之下，还那么多人就业，就你就知道这个经济不会差到哪里去，
嗯，哎。应该就是说就算停摆复苏起来它会很快，就是
是的是的是的，它其实没有完全停摆，无论是加州、德州、佛州、纽约地铁没停过的呀，
嗯，
是不是？你它不是那种一刀切到很彻底的那种停摆，
嗯，
所以那这样子它整个经济复苏起来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快。
对，从我们去那个杰克逊小镇就可以看出，他们是六月一号黄石才开放的，
嗯，
然后那个小镇也才开放的。我们到那个小镇的时候是可能是六月底嘛，
嗯，
就一个月时间，你看就很热闹了，对不对？
对，好吧，那么这一期就主要的还是希望在美国的听友啊，就是都可以去做一个核酸检测，
对，
哎。
如果约不上，其实因为它是三天一个间隔嘛，就可以在第四天可能晚上迟一点哈，12点啊，或者说是那个早上早一点的时候，你约可能就能约得上比较好的，你自己比较近的这种 CVS，
对，
然后约的比较好的时间。
好，那么这期呢就跟大家暂时就聊到这里啊，这个好，那我们下一期再聊一聊这个也是美国最近比较热的，说。就最近美国有好几个生意是暴涨，你知道吧？
枪支
啊，枪支啊，对，其实还有很多，
嗯，
珠宝也是暴涨，
对，
啊，就是二手车也暴涨，这就很多很多美国的生意是在
疫情，就是我们在疫情里面觉得好像都是
好像生意
百无聊赖哈，
好像生意很难做，实际上有好多行业这个销量暴涨。好吧，那么这期就到这里，下一期跟大家再展开聊啊。好，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好，拜拜，
拜。